欢迎收听大哥爱思考，我是扣子。这一期大家看标题就知道了，我们要来说一说同性恋。那同性恋在历史上被认为是精神疾病这个事儿啊，大家都知道啊，就也不是什么没听过的事儿。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说吧，咱们把这个时间往前面倒一倒啊。因为这同性恋呢它比较不一样，因为它在古代不管是西方还是东亚，它都不像我们过去100多年近现代的这个态度一样。在那之前，人们其实普遍还是没有那么排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可能的第一对有记录的这个同性情侣，通常被认为是活在公元前2400多年左右的一对古埃及的男性情侣。考古就发现呢，在塞加拉的一座第五王朝的陵墓里面，不是陵墓里面啊，这个陵墓它就是属于一对男性的王室美甲师的啊。那个时候就是王室的这个王公贵族呢，他们会做美甲，然后这是一对美甲师。那么王室的美甲师其实也是地位比较高的一个职业。这对伴侣啊，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做尼安克克鲁姆和克鲁姆霍特普啊，这么两个人。然后这俩人呢，他们不只是共用一座陵墓，然后墓室上的墙呢也画着两个人彼此拥抱还有互相碰鼻子的这么一个画面。这个是在当地和那个时代是碰鼻子是一个亲吻行为的一个场景啊，相当于是。那这是埃及艺术当中最为亲密的一个姿势。那然后他们这个壁画上面呢，周围还有他们的后代一些孩子，当然是通过一些其他的女性家属成员然后来生下来的后代。但是这陵墓的两个主人呢是两位男性。那这是最早我们能够找到的记录。其实越往后啊，历史上就是越多的这种同性恋记录。同性恋文化呢在欧洲的发展以古希腊时期为高峰啊，很多的著名学者，比如说什么柏拉图啊、希罗多德呀，然后什么泽诺芬啊，这些人都曾经在著作以及论述当中提及或者是探讨古希腊社会上盛行的这种同性恋文化。当时古希腊呢盛行成年男子与少年之间的这种同性爱情，并且对同性恋的美学推崇备至啊。相关的题材我们就可以常见在雕塑啊、绘画还有这些文学作品当中。同时呢，他们也不是像现代那样将性取向视为一种标签啊。那除了当时这种男子之间的爱情啊，古希腊女作家萨福的作品呢也为当时女同性恋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记录。因为其实历史上关于女同性恋的记录是非常少的，这位女作家呢当时写了很多关于女性同性恋的这种诗意的描写，包括她定居的希腊岛屿叫做莱斯博斯岛 Lesbos， 就是英文当中女同性恋 Lesbian 的这个词的由来。那欧洲说完，咱们往东移一点到了中东。除了刚才说的埃及有最早的记录这对同性恋伴侣，在伊斯兰出现以前的时代呢，其他地区也是很类似的，比如说古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当中都有这些相关的记录。在古代的亚述呢，同性恋是非常常见而且普遍的，它也没有被禁止谴责，也不会被看作是不道德或者失序的一个行为。一些宗教文本当中甚至是包含了对同性关系的神圣祝福的祈祷。那在东亚我们就更熟了，对吧？断袖之癖、龙阳之好，这个分别对应的两个美好的故事。不知道的朋友的话要简单说一下，龙阳之好，龙阳是一个美男子啊，在战国策魏策当中有记载说魏王与龙阳君啊当时一同乘船钓鱼，龙阳君呢就满载钓了10多条鱼，他却在那儿哭。魏王就问了，为啥哭啊，你说来听一听。龙阳君就说啊，臣没有什么不安的事情，这个不能一问就答啊，你得这个矜持一下啊。龙阳君这个时候问到第二遍才回答，就说啊，我为这个大王钓到的鱼而流泪啊，这个还是不 不好好说话，然后魏王就又再问，就说什么意思呢？龙阳君就回答说，臣呢一开始钓到鱼很高兴，后来呢钓到更大的鱼，就想要把以前钓到的小鱼扔掉，而如今呢臣只有丑陋的面孔，却有机会担任大王的侍寝，还被封爵为龙阳君。在朝廷之上呢，官员们都为臣奔走，在路上呢平民都不敢不让路，而今天下的美人也是非常多的呀，知道臣能得到大王的宠信，貌美的他们呢也一定会拎起衣裙跑到大王这里来，到时候呢臣不比那些美人，就成了最初钓到的小鱼，也会被扔掉，臣怎么能不哭泣呢？你看这一番回答，这一番骚操作啊，魏王就说啊，不会的，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你要是有这样的想法，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于是呢魏王就下令全国说，敢向我提进纳美人进宫的这些都诛族啊。这个小伙子呢心机还是挺缜密的，宫斗剧看来是没少看啊。紧接着这个西汉的汉哀帝呢，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好南风的皇帝，他宠爱美男子叫董贤。这个记录就说啊，建平二年，哀帝拜董贤为黄门郎，至此独宠董贤一人，董贤一月之内三次升迁，震惊朝野。元寿元年晋升董贤为大司马，当时年仅22岁的董贤就可以作为这个百官之首。而且呢有一天宴席当中啊，这个汉哀帝还对董贤就笑着说，他想要效法这个尧舜禅让啊，就把这个连这个皇帝位置都要上让给他来做了。这个就当时遭到这个大臣就是王弘劝谏，就说不该戏言。于是这个汉哀帝就不高兴了，就把这个王弘赶出宴席。汉哀帝喜欢这个董贤啊，喜欢到什么程度，就是甚至表示说要跟他合葬。有一次呢，汉哀帝与这个董贤就是在白天相拥而眠，睡午觉，抱在一块儿。那这个哀帝醒来之后呢，董贤还没有醒，然后压住他这个袖子了。那哀帝起不来，这个袖子被压住了嘛。那哀帝呢就不忍心把这个董贤因为这点事儿就把他叫醒，就叫人来把他的这个衣袖给割裂，然后这样他才能够起来。那这一段故事呢就被用来后来说形容这个断袖之癖啊，就是这么来的。但其实除了这四位以外啊，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的记录当中其实是非常多的。两汉之后的帝王男宠呢，在各类的史书啊传记当中都是经常会看到的。当然这其实不是帝王才有的情况，只是帝王的记录呢比较完整，对吧？哪天下午几点睡个觉，衣袖被压住了，这都能记下来。根据《宋书五行志》所记载啊，晋武帝咸宁太康之后呢，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上之。甚至呢，男子从事这个娼妓的职业，供人性交易，这个从唐末开始就有记录。在明朝的时候呢，因为女性的这种官妓遭到禁止嘛，那士人官吏呢就不能去这个嫖娼，所以呢先前的男性的娼妓的职业就渐渐的盛起。但其实中国对同性恋的这种反对的观点呢，最早也始于这个唐朝，就是当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价值观有一些影响。但毕竟当时影响不大，这些观点的传播还是比较有限的。一直到晚清，到中华民国的西化之后呢，这种反对同性恋的观点才完全确立。世界其他地区也是很类似的呀。美洲大陆在西方殖民者到达之前呢，有很多的同性性行为的记录，社会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直到西班牙人到达之后，就觉得非常惊讶，他们也把这些行为视作是野蛮行为，从而就可以正当化他们在当地的殖民和传教。在南太平洋地区呢，特别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同性关系一直到20世纪中叶都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同样也是到了欧洲传教士引入基督教以后呢，才会对同性关系持这种敌视的态度。 虽然有一些学者会认为啊，当然这也是有道理的，就是把同性恋这个术语呢应用于古代的文化是有问题的，因为比如说我们说希腊或者罗马人，他们都没有一个词语跟现代的这个同性恋的概念是相同的一个词语。在古希腊，虽然这种少年之爱非常的流行，少年和年长的男性之间会进行性行为这种模式，并不像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的这种模式，因为这些关系呢会被视为就是他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永久的性取向。而这些少年成年之后呢也还是会跟女性去结婚并生育后代。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同性恋被病理化嘛，所以咱们就说这个同性之间发生性关系或者是有这个我们通常认为的恋情的这种行为，那虽然古代对这种行为的理解是不同的，但是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并不认为这种行为是有病的。那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普遍如此，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受到亚伯拉罕宗教影响。亚伯拉罕宗教啊，就是也叫亚伯拉罕诸教，或者什么亚伯拉罕一神诸教，好多名字，是指世界上主要的三个有共同源头的一神教，就是基督宗教，包括了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这些，还有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这三个大的宗教，都因为他们都把亚伯拉罕视为信仰上的始祖嘛，就是他们的先知，所以管他们叫亚伯拉罕诸教或者亚伯拉罕宗教。那就是这一波亚伯拉罕宗教影响之后呢，法律和教会就开始将这种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定义为是违反神的律法或者是违反自然的罪行。当然这个时候还不是一个医学上的认定啊，因为正经的这个现代医学都还没有出现，只不过呢因为这时候宗教对同性恋的态度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现代医学出现之后对同性恋持负面的态度的观点，所以我们这里特别说一下。也就是说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前期都没有太大问题啊，到了一世纪基督教兴起之后呢慢慢就开始从宗教的角度去看待同性恋，到了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并且在公元后390年颁布了一项法律去谴责被动的男性，就是他们当时是重点谴责这种被动的那一方啊，被动的男性就会被烧死在火星柱上。尽管呢有这些规定，但是一直到公元518年安纳斯塔修斯一世统治结束之前呢，他们都继续在收取提供男孩进行同性性行为的这些妓院的税款，就是说法律上是不允许这么做，但是呢税还是要收的。那再到后来呢他们又将禁令扩展到了这个不仅仅是被动的这一方啊，到主动的积极的这一方也是被认为是有罪的，他们警告这种行为是会通过上帝的愤怒而导致城市的毁灭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呢，其实相对来说要开放了很多。意大利北部的富裕城市，尤其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当时有非常多的同性恋而闻名。那当时的这些观点就其实沿袭了希腊和罗马的这种古典模式，这是为什么叫文艺复兴，因为当时也是要复兴这种古典的文化，在他们看来。可是即便参与的人是非常多的，但当局还是会通过法院去对这些群体进行起诉、罚款和监禁。从13世纪下半叶开始，甚至很多欧洲国家男性同性恋会遭到死刑的惩罚。而真正要说到啊，终于进入今天的正题了，就是同性恋被当作一个病，这就要说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理查德·冯·克拉夫特·艾宾，这个名字实在太长了，我们就叫他艾宾吧。 这艾宾呢是一个德裔奥地利人，也是一个精神病学家。哎，有了精神病学，这说明到了近现代啊。他生在19世纪后半叶，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有这个医学和精神病学的很多研究了。他在精神病学这个领域呢，主要钻研的就是性学，他是性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艾宾呢在1886年发表了他的著作，叫做《性精神病态》，被誉为性科学的开创性著作。那他当时的理论是怎么回事呢？刚才不是说到当时社会对同性恋的观点都是教会垄断的嘛？那教会普遍是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这个是一个有罪的这个生活方式，是什么诱惑呀、性过度或者是堕落、遗传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解释。那在一些国家呢，刚才也说了，就是同性恋是会被刑事化，并且有严厉的监禁处罚，甚至是死刑的。那艾宾就得以通过一些刑事案件和精神病学去进行了一些研究。在他的《性心理病理学》这个书当中呢，他就将同性恋定义为一种天生的精神心理病态。他当时认为是一种遗传的精神疾病。他这个理论啊是这么来的，他觉得呢，生育是你产生性欲的一个目的，那任何不以生育为目的的这个性欲都是耍流氓，对吧？任何形式的娱乐性行为都是性冲动的一个变态形式，所以他就说，有了自然满足性本能的机会，每一种不符合自然目的的及繁殖的性表达，那都会被视为变态。这就自然而然的推导出说，同性恋因为它是无法导致生育的，那么同性恋也就是一种性变态。在有一些这个理论里面呢，他还认为说是同性恋的欲望，它是被归类为因为早期手淫的这个行为而引发的这种恶习。他这个诊断呢，就使他能够非刑事化同性恋，也就是给他算是去罪化吧，就是他就认为说同性恋对他们出现这种变态或者畸形的行为是没有责任的，也不具有传染性的，因此呢，同性恋不应该落入刑事法官之手。但是呢，这个结果也没好多少，而应该是落入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医生之手。那他就一己之力呢，为这个强制治疗和研究实验开辟了新的这个病人群体。那同性恋群体呢，这个可以说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啊，从这个刑事法官之手到了精神病医生之手。不过要值得一提的是，同时期的弗洛伊德的看法比当时时代的很多人看法要复杂和多面的多。弗洛伊德他就认为同性恋是人类性欲多样性的一种表现，他明确表示说同性恋不应该被当作一种疾病或者精神障碍，并且他反对试图通过心理治疗来治愈同性恋，他认为这种尝试不仅无效而且不道德。在这一点上面，弗洛伊德的看法还挺先进的。然而呢，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心理学界的影响很大，但是精神病学呢并不完全接受或者遵循他的这个所有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要强调长久以来几大主流宗教对同性恋的态度，他们让世界各地的社会对同性恋都持有这种负面的看法，这也影响了科学界和医学界的态度。因此在那个时候，大家还是会将同性恋视为一种需要被治疗的异常状态。从后面精神病学的发展来看呢，在同性恋这个事儿上，大家还是更偏向于艾宾的观点。在 DSM， 就是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提过非常多次的这个手册，它的直接前身其实是1918年首次出版的精神病机构使用的统计手册。这个统计手册当中，它对同性恋的话题其实是有点含糊其辞的。它里面有一种叫做先天性精神病态劣等的一个状况，这个状况呢，它并不是精神病，而这个手册呢，就用这个状况来描述一大群病理性的人格，这里面就包括了性变态。那到了 DSM， 从 1952年出版的第一版开始呢，就记录了同性恋，当时是被归类为一个更大范围的分类，叫做反社会人格障碍类别下面的性偏差。那性偏差的诊断其实还包括了，除了同性恋以外，还包括什么异装癖啊、恋童癖啊、恋物癖啊，还有性施虐狂啊这些东西。那到了1968年的第二版还是类似的，但是不同的是和第一版比起来，第一版和前面那个统计手册，他们对于同性恋是不是精神疾病是含糊其辞的，甚至是给它归类为一个无精神病，但是又是一个有精神病态状况的一个东西。但是到了第二版呢，就消除了这种含糊，而清楚地将同性恋和其他的性偏差认为是一种精神障碍。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版出版后的第二年，正好是发生了1969年的十强暴动。十强暴动是，是当时发生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一个酒吧，叫做十强酒吧，有一连串的自发性的暴力示威和冲突。当时警察是临检，直接导致了冲突的发生。那十强暴动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史上同性恋者首次反抗政府主导的迫害的一个例子，所以也被认为是美国以及全球同性恋权利运动发迹的关键事件。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就有越来越多的民权倡导者以及性少数群体开始慢慢的站出来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到了1974年，DSM 第二版在印刷第七次的时候，就把同性恋更名为性取向困扰，并且增加了一些描述性的文本，就认为说同性恋本身并不构成精神障碍，并且给它更名后叫做说是这个名词呢适用于那些性兴趣主要针对于同性的个体，并且他们对此感到困扰、冲突或希望改变自己性取向的这些人。也就是说他加了一个前提，就是你如果喜欢同性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为此感到困扰，感到有这个内心的冲突，或者是你希望改变自己的性取向，那这他认为是一种问题。到了1980年出版的这个 DSM 第三版当中呢，性取向障碍这个名字叫性取向障碍，又被重新整理为是自我失调同性恋啊，叫这么一个名字，并且重新组织了总体的类别。那自我失调同性恋是个什么概念呢？和它并列在心理性障碍下面别的障碍有哪些？就比如说偏执癖、性欲抑制，或者是什么早泄、性别认同障碍之类的这一波的所谓的障碍。到了1994年出版的 DSM 第四版以及2000年的一个修订版当中呢，也都没有对这个类别进行太多的更改。到了最新的第五版，也就是2013年出版的这个第五版当中，终于彻底的把这个同性恋关于人们性取向这个问题从其中去除了，没有任何关于人们性取向来应用的这种诊断类别了。那么学者认为只有这才能够被视为对非异性恋性取向完全不再被归类为精神障碍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也就是到了2013年才彻底的把它非病理化了。那么从1918年这个诊断手册到2013年，整个这个同性恋被认为是精神疾病的这100多年间呢，既然人们觉得它是病，那就要治，对吧？那都当时有什么治疗方法呢？最众所周知的可能就是所谓的激素疗法了，因为我们都听说过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因为他的同性恋倾向呢而遭到了迫害。1952年，他的一个同性伴侣协同另外一个同谋，想要去闯进图灵的房子行窃，但是呢，英国警方的调查结果不是说把这俩人要行窃的这俩人抓起来，而是发现图灵有这个同性恋倾向，有所谓的明显猥亵和性颠倒行为。因为当时英国有一部法律啊，叫做性被鬼法，那这个是关于同性恋被刑事化的一个历史了。我们今天说这个精神病学和医学方面，我们就不扯这么远了。那当时图灵呢也没有申辩，就被定罪了。 在一场非常著名的公审之后呢，他就被给予了两个选项，要不然是坐牢，要不然就是接受雌性荷尔蒙注射的疗法。那他最后是没有选择坐牢，而是选择了这个激素疗法，并且持续了一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他注射的这个药物就产生了包括乳房不断发育啊这些副作用，使得这个原本热爱体育运动的图林呢，在身心上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到了1954年，图林因为食用了泡过这个氰化物溶液的苹果而死亡，当然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自杀。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到100年期间呢，我们奇怪的顺性向人类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开发对同性恋群体的花式治疗手段啊。有时候呢，这些手段还也是相当残忍的。比如说维也纳内分泌学家叫做尤金斯泰纳赫，这个人他是第一位使用手术方法去试图治疗同性恋的医生。在1917年，他阉割了一位同性恋的男子，随后将已经死去的一个异性恋男子的尸体上把睾丸组织取出来移植在这一位所谓的病人，就同性恋者身上。那在1916年到1921年期间，这么些年期间呢，他先后在11位男性身上做了这项实验。那由于刚刚去世的这种新鲜的异性恋男性并不是随时都有，所以在尸体上取这个睾丸无法供给不够的时候呢，他就用黑猩猩的睾丸作为替代。显然人体自然的免疫排斥反应就是会使得他的这个所谓治疗失败。到了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呢，因为迫害同性恋者也是他们所谓在种族和文化上进化德国的一个道德讨伐的一部分，所以当时也有很多别的医生有机会去试验一些很可怕的疗法。比如纳粹医生卡尔瓦内特这么个人，他就尝试将睾丸激素和其他的合成激素去注射进入受试者的睾丸当中，想要试图改变他们的性取向。据说在1944年六月到12月期间，就这么几个月，他在17名集中营的男性囚犯身上做了这个所谓的疗法的实验，其中有2名囚犯因为感染而死亡。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有著名的神经科学黑历史，就是包治百病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在上世纪40年代呢，因为实在太流行了，认为是什么精神类疾病都能治，这里面甚至都不是疾病，任何的表现不好、不正常都觉得能治。那区区同性恋呢，那肯定是不在话下。那当时有一位美国医生华尔特·弗里曼啊，是执行了非常多的手术。那据说他在职业生涯做了一共3439起额叶切除手术，其中有40%是在同性恋身上的。那到了50年代呢，大家终于发现这个额叶切除术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于是他们又去开发了新的花样，那就是电击疗法。那差不多就是和这个杨永信的电击治疗网瘾少年是一样的，只要你对同性呢有一点念想，那就电击你，试图是用这个巴甫洛夫训狗这种原理来让人对同性产生厌恶。类似的呢，不用电击就还有用药物的，让你吃一个药呢感觉恶心呕吐，然后一边呢看这个同性的裸露照片，从而试图把这两件事呢产生这个条件反射的关联。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表明性取向是可以被改变的啊！这种所谓的同性恋治疗呢，从来没有产生真正的效果。那些声称已经改变的人呢，其实也只是在抑制自己的一个同性的性行为，甚至他们因为这些所谓的治疗啊，留下了终身的创伤，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但如果你觉得这是古早的历史当中的事儿，那你就错了。其实直到最近的这些年，这些花样百出的所谓的治疗在世界各地都没有停止过。比如说英国在2018年出的一份全国 LGBT 报告当中呢，就显示有5%的受访者都曾经 被所谓的治疗过，其中2%还正在接受这些治疗。其中有一些极端的案例啊，包括手术干预和所谓的矫正强奸。我也不知道这个矫正强奸是个什么概念，没有细查啊。而这些治疗提供方呢，只有19%是由专业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的，那有超过50%其实都是在宗教团体那里接受的治疗。至于在美国呢，有一个叫做全国同性恋研究及治疗协会，简称叫 NARTH， 这个协会呢也是1992年成立的，直到现在都还健在。他们也是各种积极的探索花式的疗法。他们是自称一个世俗的组织，但是通常呢还是跟各种宗教团体合作。不过他们的一些疗法呢还是比较温和的，毕竟他们这个组织呢名声这么大，要是再搞一些电击啥的呢，可能会惹上这个法律麻烦。他们很多是和心理咨询师谈话这种方式，因为他们觉得一个人他会变成同性恋是因为他小时候获得的父母的关爱不够，是这么个思路。那在我国呢，虽然我们在理论上还是紧跟科学发展的前沿的，我们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第3版当中，就早早的将同性恋从这个精神障碍诊断当中去除了。而到了2014年12月，《中国同性恋扭转治疗第一案》在北京市的海淀法院1审判决当中就明确的指出了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但是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啊，在民间各种奇葩的同性恋矫正疗法还是很有市场需求的。其实连我都曾经得知身边的朋友圈有人就因为同性恋倾向而被家人送去关在所谓的精神病院去治疗的。那媒体报道的就更多了，这个外媒咱们肯定不能信啊。我们来看一看新华网的一篇报道，这个是报道2015年在北京的咱们非常有文化特色的一些疗法，包括什么做法驱魂啊，这一种跳大神的疗法，请个符烧个香啥的，还有一家是名字叫做北京军医中医医院，这个医院呢精神科声称是可以治疗同性恋的。当时这个报道记者啊还陪着这个受害者去看了看诊治疗了。这个中医院的医师呢就说，这个性取向啊它是属于经络不通，可以住院进行微创治疗，在相应的穴位呢注射一些胶原蛋白啊，它就通了。就是咱们也不太明白这个理论到底咋回事儿，但是价格肯定是不便宜的。我觉得呢这些人还是挺有商业头脑的，毕竟如果有人到处去求医问药寻找能够治疗同性恋的人，那他肯定也是没跟上这个科学研究赛先生脚步的人。那么不管是跳大神还是中医微创手术，肯定都是能够很容易就卖给这些人的了。没有嘲笑的意思呀，就是觉得这么折腾受害的其实还是这些性少数群体。当然报道里面的受害者呢也曾经在深圳的一家诊所接受电击疗法，这个也是少不了的。当时记者还致电了山西、河北、北京多家的所谓心理咨询机构，都是承诺说他们可以矫正治疗性取向，并且认为同性恋是精神疾病。当然这些所谓的治疗机构呢都是没有相应的资质的。所以至少从报道看来呢，到2015年咱们民间还是这么一个情况。至于到现在呢到底是怎么样，这个话题再也不让报了，所以也不太清楚。当然肯定是希望真的是没有这一类情况了。不过确实我们也能够看到社会总体对这个群体还是肉眼可见的在转变他们的态度，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个并非是一个精神疾病，所以还是很让人欣慰的。如果在听的朋友当中或者是您的亲友当中有性少数群体，我还是衷心的祝愿大家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不要遇上这些奇奇怪怪的强制疗法的事儿啊。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同性恋并不是什么病，它是一个正常的。如果还是有朋友对此存疑的话，我们简单来说一说这个同性恋呢。当然是存在于各种文化当中，甚至是贯穿整个动物王国都是有的。 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研究统计就发现有6%到10%的公羊它更喜欢与其他的公羊去交配，而不是母羊。那日本的雌猕猴有一些群体，他们是更喜欢其他的雌性的猕猴的陪伴，尽管周围有这个性动机的雄性伴侣。这个说的也太文明，就是尽管周围有发情的这个雄性猕猴就在旁边，但是呢这些日本雌猕猴它有时候也会选择跟另外一个雌猕猴作为一个性伴侣，甚至他们有时候还会跟雄性去争夺一个雌性伴侣的一个独占权。但是至今的科学研究仍然没有完整的去解答一个问题，就是具体是什么导致了一个人是同性恋、异性恋或者是别的什么取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是有一些非常有力的解释的，但是这些解释都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因此知道大概这个成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有一些研究就是发现同性恋可能性取向吧和某一些基因是相关的，但是呢别的研究又认为说它不是单一的基因或者是少数的几个基因让人有倾向于同性恋的行为，而且大多数的同性恋人的这个同卵双胞胎兄弟姐妹他们却是异性恋，所以遗传呢并不能够解释一切。那么也有研究提出来说是表观遗传，表观遗传学我们提到过很多次啊，如果是新来的朋友简单说一下，就是在人的这个发育成长过程当中呢染色体它会受到化学变化的一个影响，这些变化呢是不会影响你的基因本身，就不会影响你的核苷酸的序列的，但是这些附着在上面的这个表面上的这些化学变化，它可以开启或者关闭一些基因，使得它表达出来就不一样了。那这样的表观标记可能会保持终身，但是呢，在生育的时候，后代有可能大部分并不会遗传到这些，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啊，有一些这些化学标记啊，它是会传递到下一代的。那除了基因相关的这些原因以外呢，还有近来的研究也提供证据支持说胎儿在孕期暴露在多少的雄性激素下会影响儿童性别的这个典型行为，产前或者是产后早期的睾酮可能会对人类的性取向的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睾酮它会让人们对女性产生吸引，所以在早期发展，在这个胎儿早期发展当中，睾酮水平比较高的人通常都是男性胎儿，所以他会倾向于对女性感兴趣。如果这个胎儿他是一个女性的胎儿，但是他的睾酮水平比较高的话，那他可能也会对女性产生兴趣。其次研究也发现这些激素它的作用原理是因为它可以影响在发育当中的大脑的基因表达模式来发挥这个，从而来发挥作用的。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虽然这是性激素对人们性取向产生的影响，但是它是在孕期以及产后早期产生作用，在成年之后以及像我们前面说到的给一些成年人注射这个激素，它是不会改变人们的性取向的。目前看起来呢，这个原因是和基因以及环境和社会条件互相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那除了这些生理方面的原因呢，社会环境肯定也会有影响，对吧？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如果你是出生在古希腊那个时期，那社会上都是追捧少年之爱这么一个氛围的话，肯定是会有更多的人去出现同性的性行为的。好了，这一期节目也是够长了，那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介绍一款我们这么优秀的节目，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动力继续的保持更新，对吧？好，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次再聊，拜拜。